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来敬拜神。我以为现在是清明的时节，很多人会去扫墓，可能会 很少人来参加崇拜，但是感谢神，我们呢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思想他的话。那今天早上的讲题是靠主喜乐，应该是靠主常常喜乐，因为我们呢不可能是一直都是在喜乐的状态当中，当然我们也会有忧伤的时刻，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让我们呢都能够来从他的话语里面来学习。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这本书信的背景，它是在马其顿，是保罗。我们只要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呢，这个记载呢是根据这个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一次将这段时间仰望交托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能够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怜悯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们可能也遭遇到逼迫患难之中，我们求主你怜悯施恩与他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有的每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学习你的话，也求主你继续施恩怜悯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不义软弱，我们也求主你赦免，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遵行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完成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在我们只要看这个背景的话呢，可以知道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四节。那么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本来是要继续往这个亚细亚的 这些教会来传主的道，但是呢圣灵呢特别呢禁止他们往南去哈，所以反而呢让他们呢往西边去到这个往这个马其顿，特别是他们在走之去马其顿之前呢，晚上呢还有异象呢向保罗显现了，就是马其顿人站着呢求他说呢，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往这个马其顿去，所以腓立比呢就是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么他在这个马其顿到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是神的带领碰见一个比较富裕的这个富人啊，这个商人，他是卖紫色的布丁的，在当时呢能够卖紫色布丁的是一个很有这个赚很多钱的啊，这个姐妹哈，她在听了保罗的道之后呢，他信了主，还有他的一家哈，然后呢，保罗呢就留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但是呢，保罗在那个地方也碰见一些麻烦的事情，就是一个使女呢被鬼附，所以呢一直在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一连连说几天呢，保罗呢。心中本来是没有，本来是很有要忍耐的，但是他也忍不住了，就转过去跟这个的就是吩咐这个奉主耶稣的名呢，让叫吩咐那个鬼从他的这个身上出去啊。所以这个使女的主人见他的得力的指望没有呢，就抓住保罗和希拉， 把他们呢下在这个监牢里面哈，然后呢诬告他们说什么，这些人呢原来是犹太人，竟然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这些人一起的来攻击他们，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他们，许多的棍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吩咐这个禁足呢严谨的看守。假如你是保罗和希拉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我记得牧师有一个在香港的牧师，曾经就是被因为传福音的关系在内地被抓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也有内地的同工呢，为着主的缘故传福音也是被关起来，真的是很不好受。这个牧师他在监牢里面想了很久，真的是很多的，真的是他的信仰中的这个信心的考验，这是真的。特别是被这个有一些被，我也听过，就是在菲律宾有一对夫妇，他们曾经被这个武装分子呢绑架了差不多一年。最近马来西亚又有一个牧师被绑走哈，不知道他下落如何啊，在为他祷告。但是这个菲律宾的夫妇呢，是全世界都的基督徒都在为他们祷告，被关了一年，将近一年。或是超过一年我忘了但是那个夫妇呢，那个太太呢，她在接受这个 CNN 的访问的时候呢，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救我们？她心中充满了什么呢？很大的那个怨恨。这是真的，她在住宿，后来她被释放之后，她住宿写了，心中充满了这些怨恨。为什么他为主做工，但是却遭遇到这样的结果，心中很难接受。当然只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求主怜悯，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你看见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禁足领了这样的命，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的木狗，约在半夜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哇，你看到他们的生命是在赞美上帝。就我们是我们的话，我们不懂是不是在怨恨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然后呢众囚犯也在听啊，他们这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怪，被人打被人关还在唱诗赞美上帝。但是你看，我们看见呢，神自己呢兴起他的作为，忽然间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你看见那个禁足吗？以为全部的囚犯已经逃跑了。在当时罗马的这个条例里面，政府的条例呢，只要一个犯人逃走的话呢，那个关犯人的那个管犯人的那个人呢，就要以他的命呢来代替那个囚犯的命。更何况他看到，还以为全部的监狱里面的犯人都逃走，门全部都打开了，然后他第一个观念是死了，不是他一个人呢，连他一家的人也会被连累。所以你想想看，假如你是那个禁足的话，你会有什么感想？真的是不敢想，我没有什么感想，真的是没有话可以想，因为真的就完了。你看到全部人都逃跑，你以为全部的人都逃跑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完了。所以保罗呢，还好，就是感谢主，就是保罗及早呢告诉他说呢，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呢，他就战战兢兢地来到保罗和希拉的面前说什么呢？然后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当然保罗是讲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要怎么做我才可以免受这个罗马这个帝罗马皇官府的这些刑罚。但是保罗跟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你的灵魂你要相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所以当然保罗就在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机会向当时管监狱的这个禁足呢来传福音，以致使到他们一家呢都相信了主，并且呢也洗礼，并且呢也洗去保罗和希拉的伤口。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全部的监狱的门都打开了。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全部的囚犯都没有逃跑。假如我们是其中一个囚犯的话，看到门打开的话还不趁机跑掉吗？但是竟然没有一个囚犯会逃跑。所以你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到这样大的神迹，神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当然我们看见神在这个禁足的心中动工，有他的目的和有他的计划。神拦阻保罗和希拉往南下去传福音，却要他们呢特地在异象中呢显明给保罗，要他们往马其顿那里去。而且他们所到的地方是腓立比第一个城，也碰到这个麻烦的事情，让他们呢被关在监牢里面，使他们有这个机会来传福音给这个微不足道的人。所以他写信，当然他们有没有在那边久留呢？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在那里久留。所以他们保罗在后来到了罗马的时候，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下这封腓立比书给那里的教会。所以我相信这个禁足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他所遭遇到的这一切就成为了更加坚定了那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被释放的时候，他之后呢他没有机会再回到腓立比，可能他有机会，但是他在想念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一直在攻击保罗的这个虚用，当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写下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他在这四章的这个书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一直重复这个什么呢？靠主喜乐。这是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很少见到的。那是他保罗是在哪里写呢？也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也是告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他在这封书信里面所写到的四章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呢也是提到他本身所经历，特别是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他在被关在这个狱营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也使到这个罗马的这个狱营军里面呢，全部呢都能够听到主的福音。而呢也不在这个监界当中呢使到主的福音被广传。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第一章里面呢，保罗他的生命呢是为主而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他的服侍为主而服侍。所以他不在乎呢别人呢他们是以不正当的动机呢来传福音。所以他不会禁止人，他为着这个福音被广传呢而感到欢喜。虽然传福音的人呢是要借着这所做的这一切要使到加增他这个捆锁的痛苦，但是他不会。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当一个正当的福音，一个完全的福音被不正当的人以不正当的动机来传的时候呢，我们仍要为这个福音被广传呢来感谢主。虽然动机不正确，但是福音是正确的。 啊，所以我们要清楚。接下来呢，保罗呢会讲到一些呢是传不正确的福音，那个就要禁止，那个就因为只要是不正确的福音呢，听的人呢，听的相信不对的话呢，他灵魂去哪里呢？他灵魂不是上天的，他灵魂是下地狱。啊，那个是不正确的福音，那个就要被禁止。虽然传的人动机正确，充满了爱心去传，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呢？成功神学，很多人充满了爱心，希望你好啊，希望能够你得到神的祝福，在今生。你没有在今生得到神的祝福，你就是不相信上帝。他们所传的这些，但是这个是真的福音吗？这个不是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他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来，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若属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必定为他征战，使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甚至当时的门徒他们也以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国，在耶稣基督复活要升天之前还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们的答案。但是耶稣基督所交给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但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吩咐，也是我们所应当关心的。所以保罗呢，他在这个腓立比的书信里面呢，第一章呢，就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为主而做；第二章呢，也让我们看见他要劝勉基督徒呢，当以主的心为心；第三章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是靠着主而活；第四章呢，就是让我们呢不但是靠着主而活，也是靠着主常常喜乐，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讲题。那我们可以看见，在中国常常讲一句话，不是在中国，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富不过三代哈，就是一样，盛极必衰，衰极必盛，不是在中国而已了，在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不过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常常引用啊，是认为只有在中国才这样，不是了，在其他国家都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一样，每个世代都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呢都是一样了，都是什么呢？都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啊，这就是我们所会面对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腓立比书信里面让提醒门徒呢，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呢，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时他就列下耶稣基督本有神的这个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就存心卑微做仆人，甚至死呢也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本来是拥有一切的，但是因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呢，他反而呢虚己啊，就是来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本来他是样样都有的，但是因着他的贫穷，我们却成了富足。所以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这些罪人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却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什么都有。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比例之比，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就是呢，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神说告诉摩西说，耶和华向爱他守约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像那不遵守他的约的人呢，要追讨他们的罪呢，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 当然让我们想神怎么向守爱他守他约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呢？其实就是在于刚才所说的，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看见在生命记摩西在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呢，在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也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那个地的时候呢，你们会忘记神的恩典，你们会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会认为呢这些呢，免得你们认为呢这些呢是靠你们自己的劳力所得来的。所以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历史不断的在重演，所以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历史在重演呢？就是我们的心常常记得我们是不配得的一切的，我们是不配领受这一切。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的时候呢，神会施约施恩典保守，这是真的。在我以前的回来之前的一个在美国读神学回来之前的最后半年的时候，跟一个老屋主，美国的一个老屋主住，他90岁了，然后他太太刚刚过世一年，然后每次我说哦你90岁了哈，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觉得他不配得到这一切，他不配，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保守，他不敢有一点自夸。每次讲到90岁的时候，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很自然的。你这样讲之后，他很自然的就存着一个什么很感恩的心，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所应当拥有的一个态度，不是把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到这些，这就是我们应当常常拥有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当一个人能够珍惜神的恩典，能够感恩神的恩典的时候呢，神就向这个人多施恩典。当一个人忘记神的恩典，当一个人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神呢就不再施恩。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贯的法则。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开始忘记了神，他们也没有向下一代传扬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神也允许这些刑罚，这些仇敌呢来侵扰他们，来害他们，使到他们呢想起呢啊要来呼求神啊，对他们来呼求神。所以很多时候呢，神允许我们遭遇到这些患难，也可能就是让我们再次被提醒。好，我们看见呢，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讲到靠主喜乐的时候呢，讲到是以两个女人为例哈，这两个女人本来是在主里面同心的，在四章第二节那里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父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两个女人他们在主里面呢不同心，要同心的话，保罗不用告诉他了，你们两个要同心，对吧？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同心，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哈。我相信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在侍奉主的经验，我们相信肯定是多数是啊，都是在性格上，在作风上都是有所差异。所以呢，在期待别人的在期待同工的这个要求里面也是有所差异，就是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相信呢，神造人都不一样，神使用人也不一样，所以呢，神在各处各样的这个神在把人放在工作侍奉的岗位上面的时候也不一样， 啊，你看保罗为什么跟希拉同工，就是因为跟巴拿巴在侍奉的道路上不一样，所以呢分道扬镳，是吧？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在人的眼度，实际上我们的眼光看来好像很可惜他们就分开了哈，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看重的是一棵不是一棵树，一片森林。巴拿巴所看重的是一棵树。假如没有那棵树，你怎么会有一片森林呢？假如你不看重森林，你又怎么会有树呢？所以这是千古以来呢所有的这些争论。但是无论怎么样，每个人侍奉的这个眼光跟角度都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主里面为着神的国度呢一起来同心。啊，那个是更重要，所以保罗和希拉就走向另外一个道路，所以为什么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长处，不同的短处，所以呢，更重要的是彼此的配搭，以长补短啊，我们就彼此的覆盖。所以呢，你看马大和玛利亚就好了，一个是比较喜欢听耶稣基督的道理，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喜欢在服事上能够常常供给这个帮助到其他人的需要，使他们呢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来听神的道。但是假如每个人都做玛利亚的话，谁做马大呢？当然没有人，玛利亚也不可以坐在那边，没有人预备这些地方，就他们要自己预备，对吧？所以假如每个人都做马大的话呢，就没有人来听神的道，一直在忙碌。但是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候做马大，或者是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候做玛利亚，但是无论怎么样呢，都是彼此的在主里面呢一同的配搭，一同的来服侍，彼此的来造就啊，这个就是神在向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意。所以呢，劝这两个女人要在主里面同心啊，并且呢，也让我们看见呢，保罗呢劝腓立比教会呢要常常的喜乐。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在第五节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们整个大前提呢，是因为主的来到靠近。我们没有时间呢，怎么说呢？有这些冲突还是什么？我们的整个呢，要往这个大的环境去看。啊，这个就是为着主的缘故来服侍，当然当中会有一些小的细节的问题，但是我们都要放下这些小的细节，往前看。哦，他那我讲往前看，有人就以为我在讲往前看，所以我就往前面看啊，这样就不会误会啊，不是往前看，而是往前面看，就往大的方向去看，不要一直在回顾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是不是没有挂虑呢？不是没有挂虑，保罗是有很多挂虑。保罗挂虑的是什么？保罗挂虑的是教会的事，众人的事，许多人的这些问题他都挂虑啊。很多成功神学呢，他说应该一无挂虑，什么事情都没有忧虑啊，这些是消极的，全部不要去看，不要去想。但是保罗说有忧虑也是有忧虑，他是为众教会的事情忧虑。一无挂虑是什么？就是不要为我们生活上的这些需用，我们的缺乏来挂虑。我们要挂虑的是人的灵魂的得救与否，那个就是我们要挂虑的。假如我们不挂虑，就是有问题的，对吧？好像那个两个母亲在争一个孩子的啊，那个所罗门就说啊，既然这个孩子不属于他的话，你说是属于你的，属于就切一半一人一半了、啊。那个母亲不是真的母亲，就说啊，一半一半了，我们就一半好了。但是真的母亲不是，他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他的那孩子就让给他。所以你看这一个基督徒有那个顾虑，有那个忧虑，就是他生命中有那个爱。假如生命中没有那爱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个顾虑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呢，讲到 凡事都要交托。在四章六节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必定蒙垂听呢？没有，没有这样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不是说没有苦难，什么都没有呢？也不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在世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罗马书五章八节也说，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五章三节，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保罗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也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呢，说什么呢？说在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要他们往，不但是往前面看，也要往好的方面去看。当然这跟成功神学的这个观点是不一样啊，往好的方面去看，不是说完全去掉消极的方面。往好的方面去看，就是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里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会，因为人与人之间不了解嘛，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所造成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总要什么呢？往好的方面去想。英文叫做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往好的方面去想啊，至少往好的方面去。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不是在主里面，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会产生误会，就是因为呢往坏的方面去想。所以这是真的。当人与人之间往坏的方面去想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大的冲突。以前一个在1950年，有五个宣教士往这个乌拉圭，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去传福音给当地的原住民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把这五个宣教士给杀害呢？就是因为他们往坏的方面去想。他们认为这五个宣教士是什么？要来害他们。所以在还没有被他们害之前呢，先下手为强，所以呢把他们全部杀了。但是你看这五个宣教士里面，其中的一个他的遗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一个妹妹继续留在那边帮助那里的原住民。虽然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呢神自己借着他的仆人、他的使女继续在那里呢，把上帝饶恕的爱呢传给那些原住民，在那里很长的时间侍奉工作的时候，使到那原住民呢好多呢都来归向主。因为这五个宣教士被杀，所以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看到神的原谅、神的饶恕、神的爱真的是在这些基督徒的生命中， 跟他们以前那种打打杀杀世代相传的，就是世代为仇，你杀我的父亲，我杀你的儿子，现在儿子来报仇杀回他，所以一直来报，以恶报恶，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但是他们看到了神的爱，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神的爱呢，人认识神。因为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下个月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也盼望这样的帮助我们记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往好的方面去想，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些余霜，这个余霜还有他的这个妹妹继续留在那里。所以我们只要有机会看这个故事的话呢，其实是相当的感人的。因为其中一个领袖呢，就是杀死其中一个宣教士的这个首领呢，他后来信主之后呢，在栽培之下呢，他成为牧师。然后在其中一个被杀的宣教士的儿子呢，他就在这个杀他父亲的凶手的手下呢，被施洗洗礼洗礼受洗。所以你看到一个很难明白的这个就是这样。当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呢，不像是这个中国的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对，不是这样。当我们有心中有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呢靠着神呢来饶恕。这就是神的爱最大的这个一点。所以看见在这里保罗呢讲到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在他缺乏的时候常常来攻击他们，就让我们看见不是每个教会在那里的教会都全部都支持保罗的事工，不是。他说只有当他在某一个时候呢，只有腓立比那间教会呢来帮助他的弟兄。但是保罗呢，他在他的祈求他的想望里面呢，是希望腓立比教会呢，他们能够从神那里呢自己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没有因为缺乏讲这些话。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说无论是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我要解释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可以做超人，我们可以飞天，我们可以升空，我们可以什么都做。我们要看那个上下文，上下文第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就是我凡事都能够学会知足。就是他在监牢里面没有这个自由，但是他还是说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已经有余了。所以你想想看，在你在监牢里面，你的需要是什么？赶快放我出来，对不对？那有人说哦，够了，需要了，我是被冤枉的，对吗？你哪有人说哦，我已经够了，还是有余？他没有，他愿意呢为福音的缘故呢，在为主在那里受苦。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靠着主呢常常的喜乐啊。虽然我们不是在监狱里面啊，但是我们的心呢可能在被某些东西给压制，或者是觉得令到我感到不快乐啊，令到我感到 很大的失望，或者是很大的愤怒，还是很大的这个伤心。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往前面看，往大的方向去看，往着这个神所要我们去传福音的这个方向去看。也顺便呢，欢迎弟兄姐妹在下个星期六有去发单张，周六3点有这个少契去发单张，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加入，我们可以来分这个福音单张啊，希望4周的邻里呢，他们能够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也盼望我们也能够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啊认识主。不管是怎么样，可能我们当中有病卧在床的，我们不能够动的，也可以借着上个主日使父长老说的两件事情，不能够走动的两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可以祷告，并且呢可以为主做见证。怎么为主做见证呢？你苦没有我苦啊，是不是这样？不是，为主做见证就是当人来看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呢靠着主呢说什么呢？还是感谢主，这是不容易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或者我们一起默祷，然后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请带领供祷的弟兄们上前来带领我们做供祷，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默祷。